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24题。陆光回答：小脚除掉长线的和第七号何时吹响？陆光写信给一位群主，小脚除掉长线的解释。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将陆光所著的《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发到一个群中，群主立即回应并提醒大家说，书中对《但以理书》八章小脚除掉长的解释有错误，要大家加以提防。其实这位爱主的群主可能还不知道，陆光对小脚除掉长线的解释正是100多年来直到现在本会全球总会和全世界各国本会一直在传扬的正确解释。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在怀斯姆时代一度出现两种解释，一种是福音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因为当时他们不明白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是指天上的圣所被洁净，因此误认为小脚除掉长线的，英文圣经翻译为每日的，是指罗马教皇除掉了异教罗马国，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到8节。但这样的解释不但不确切，而且还有两大困难。一，按历史来说，异教罗马国并不是被罗马教皇除掉的，罗马国是从公元351年起渐渐被许多蛮族王国入侵割据，而最后于公元476年被赫如来蛮族的领袖所废除，分割成10个王国而灭亡的。罗马教皇却是在公元538年拔除十角，就是十国中的三角，赫如来、汪达尔、东哥特三国后而兴起的，但以理书7章8节24节。因此罗马国肯定不是被罗马教皇所除掉的。二，还有一大困难，按预言来说，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脚不但是指罗马教皇说的，而同时也是指罗马帝国说的。讲的具体一点，关于八章小脚的兴起部分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关于八章小脚抵挡上帝、迫害圣民、践踏圣所、除掉圣所中祭礼从事的活动的预言，已同时应验在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身上。而关于八章小脚最后结局的预言，却将应验在罗马教廷身上。这样一来，以上的解释就变成小脚除掉小脚了，明显的是不符合预言中小脚除掉长线的原意。因此后来本会的先辈们却日渐有更多人转而接受宗教改革家中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和圣所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和圣所的祭祀礼仪连在一起的，应是指圣所中长线的祭祀礼仪说的。因此在中文圣经但以理书中有5次将此字翻译为长线的。但以理书8章11节、12节、13章、31节、12章11节。民数记中至少有17次翻译为长线的。民数记4章16节、28章3节、6节、10节、15节、24节、31节、29章6节、11节、16节、19节、22节、25节、31节、34节、38节。圣所中长线的祭祀礼仪有每日早晚线的翻祭、素祭、点祭，每日不断的赎罪祭，早晚焚献的香和长线的陈设饼等等，都是特别预表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为我们进行的赎罪和中保代求等等工作说的。约翰一书12章1到2节、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7章25节、约翰福音6章35节、51到56节、14章16到18节。 小脚除掉长线的祭祀礼仪，首先是指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会，禁止信徒信仰基督和唱诗、祷告、聚会、崇拜，达二三百年之久。接着更是指罗马教皇离道背教，迫害圣徒长达1200年之久，要信徒向神父高洁认罪，接受神父的赦免，又叫信徒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玛利亚会在圣父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废除了我们的大祭司和宗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信徒所进行的一切赎罪代求的工作。这一种新解释显然比前一种老解释更完美，但在本会早期历史中，以上两种解释却曾一度发生过剧烈的争论。原因是坚持福音运动时代老解释的人误会了怀艾伦早期著作中的一段教训，误以为怀艾伦以德蒙主的启示指出老的解释是正确的，并经常根据这一段教训批评新解释。坚持新解释的人不服气，认为他们的解释完全正确，并不违背预言之灵教训。由于两种解释剧烈争论已影响到圣公，最后怀艾伦不得不公开表态，根据怀柱托管委员会档案 Q 和 A4DA 上提到，1910年怀师母写了两篇通讯给我们正在为此问题热烈争论的弟兄，并禁止他们引用他的著作去支持他们的辩论，因为他说，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转引自警告180页。这两篇通讯已被刊印在怀柱信息选粹第一册164-168页上。我现在摘译其中的几段话。我有些话必须对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我的弟兄们说，在现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我要求不要引用我的著述作为主要争辩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恳求 HIG 长老和其他我们的领导弟兄，大都是坚持老的解释观点的，不要引用我的著作来支持他们对每日的中文翻译为长线的观点，已经显示在我面前，这不是一个必须的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是，我们的弟兄们正在犯一个错误，夸大了他们对此问题不同看法的重要性。我现在要求我的传道的弟兄们，在他们有关每日的中文翻译为长线的问题的争论中，不要引用我的著作，因为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164页。由于怀艾伦再三的劝告，双方的争论平息了下来，甚至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新的正确的看法。这也就是100多年来直到现在本会全球总会和全世界各国本会一直在传扬的正确解释。在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总会正式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小脚除掉长线的祭是指小脚从众信徒的心中除掉了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所做的赎罪和代求的工作。但可惜却被王静之老师暗中删改为小脚拔除了罗马异教的三个脚，也就是和如来、王达尔、东格特三个王国。他自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拦阻教皇抬头的是历史上常起作用的邪教势力，但以理书7:8说，后长起的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历史验证了这话，被除掉的长是508年到538年被消灭的三个脚。其实这三个王国并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而是属于信奉基督教的雅利安派。 像他这样的奇怪的解释，比福林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小脚除掉异教罗马国”更离谱、更错谬。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八节。而且在全世界本会中，只有王老师一个人做出这样的奇怪解释。他不但暗中删改了1914年版本的家庭读经手册内容，而也同样删改了他所看到的以后各版本家庭读经手册中的内容。2002年，他又将此书改名为《圣经研究入门》出版，自称为王敬之编译，暗中删改的内容和家庭读经手册中的内容完全相同，使国内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受欺骗约长达20年。我自己也被蒙骗多年，直到2019年4月份，我在网络上找到了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本会总会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内容。经过查看对比之后，我吃惊地发现他已暗中篡改了英文版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就如以上所说，听说2019年底王敬之又再次重新出版了《圣经研究入门》，并在自己的网上和群中推销。由于王敬之老师曾公开表态称赞生命之光派创始人姜秉国牧师的工作，因此原生命之光派的信徒现在都已经聚集在王老师的群中和名下。穆一生原是出版天使期刊的人，天使期刊所宣传的道理和生命之光派完全相同，只是不赞同生命之光派分裂本会，另组生命之光派。因此穆一生也早就和王敬之联合在一起。可惜呀，穆一生盲从王敬之对小脚除掉长的违背原文原意的错谬解释，也同样写了一篇小脚除掉长的解释，实际上是照抄王的一套谬解，并和王一样胡说怀艾伦已得到启示，指出福林运动时代老的解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王的解释和老的解释也根本不同。我先在此顺便一提，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总会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内容早已将第七号开始吹响的时间改正为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完成后开始吹响，但也被王敬之老师不道德的暗中篡改为1844年开始吹响，使国内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受欺骗约长达20年，甚至还可能被继续欺骗下去。请详见另一文，陆光写信给一位群主，第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呢？关于本文所说小脚除掉长线的记的详细解释，可参看以下两文 B116 关于除掉长线的翻记的进一步研讨， B0877 小脚除掉长线的原文字义和正确解释。陆光写信给一位群主，第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呢？有一位主内姐妹将陆光所著的《但以理书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发到一个群中，群主立即回应并提醒大家说，书中对《启示录》第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也有错误，要大家加以提防。看来也是直接或间接被王敬之老师的错谬解释所迷惑。我为王敬之老师极为忧愁，他不但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传讲一系列严重谬道和本会传统的纯正真道相违背，详见应维护圣经真道保护主的羊群，而且散布天大谎言，歪曲事实，伪造历史，说全世界本会从开始以来都一直认为第七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中国教会从开始以来也都一直认为第七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只有陆光牧师一人违背本会传统解释，在著作中说第七号是在1844年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他在文中所引用的史料和资料也都是真真假假， 而且故意歪曲事实，指黑为白，又暗中篡改本会总会出版的英文名著《家庭读经手册》内容，伪造虚假资料，使国内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受欺骗长达20年，甚至至今还要说谎抵赖。我约在今年2019年4月份在网络上找到了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总会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同时在网络上也发现了王敬之弟兄所翻译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在首页上写着说，本书由本会先贤合著于1914年，再版应该为出版于1888年。此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帮助了数百万人学习圣经真理，它几乎是几代人学习圣经的必读之选，其涵盖了圣经中将近4000个问题，它共分为18编，201个主题，近4000个问题解答。它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原原本本的来源于圣经本身，你将因阅读这本书而迅速的对学习圣经有惊人的体验，甚至着迷。翻译王敬之。经过查看对比之后，我吃惊的发现他已暗中篡改了英文版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自称为翻译，怎么可以随意增删篡改书中的内容呢？以后2002年又将此书改名为圣经研究入门，想要出版自称编译，内容也同样暗中做了篡改。如原书中说，第七号是在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才开始吹响的，但在第七位天使正要或即将吹号发生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成全了，正如上帝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10章第7节修订本。注释，上帝的奥秘就是福音，以弗所书3章3到6节，加拉太书1章11到12节。因此当第七号即将吹响时，福音就要结束，终局将要来到。但以理书12章1节的大艰难时期，末了的七灾，和启示录16章中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都要在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发生时发生，却被他暗中做了篡改，已看不到上述原文原意，更暗中伪造一段资料，说第七号是1844年吹响的，详见十大事实的真相，或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一文。他以后2002年想要出版时，又更改此书名为《圣经研究入门》，自称编译王敬之。而且书中内容和上述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在暗中做了同样篡改。他一个刚信主几年，有什么资格可以暗中随意改编和增删总会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的内容呢？而且在2019年底他又再次出版这本书，使国内本会传道人和弟兄姐妹许多年来受到蒙蔽和欺骗。圣经本身和预言之灵教训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解释圣经首先必须以圣经为根据，以真正的预言之灵教训为指导。其实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都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告成，救恩之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启示录10章7节已极其明确地指出，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的工作完成后不再有时日了。根据怀艾伦的解释，意思是指2300日的时期到1844年结束，这是预言中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后不再有预言中的时日了。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基督复临从此以后不受时日的限制了，有可能被我们催促提前，也可能被我们单言推迟。彼得后书3章9到12节，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提到， 如果福音运动传道人和信徒都能一同接受和传扬三天使信息，基武灵的大功早就完成，基督也早已复临，拯救他的子民回天家了。然而事实上，基督复临已被我们大大拖延了，启示录七章一到三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原文是正将吹号发声的时候，或即将吹号发声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指福音的奥秘，基督的救赎工作成全了，也就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救恩的工作完成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十章六到七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四到十九节也极其明确地指出，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必须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基督才会德国降临，实行赏罚。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来到了。注：正如上述预言中所宣告的，不再有时日了。基督随时可以提前复临，倾降七灾，毁灭恶人，捆绑撒旦，并拯救上帝子民回天家。正如启示录22章，基督一连三次表达的迫切心情，说：看哪，我必快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启示录11章14到19节。首先要注意，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试想，1844年到现在，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吗？显然还没有。直到现在，撒旦仍是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4章30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章19节，我们人类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8节。甚至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章12节。现在基督仍然在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仍不断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不断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圣经的真道，不断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的儿女。必须等到查案审判结束，救赎大功完成，恩门关闭之后，第七位天使才会开始吹号，基督才会脱去祭司衣服，穿上万王之王复仇王袍，降下七灾，刑罚末后的巴比伦迫害上帝子民的权势，并于基督复临时毁灭他们，并囚禁撒旦于无底坑，同时拯救上帝子民回天家，世上的国才能初步成了上帝的国。一千年后，基督还要带领众圣徒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并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启示录21章到22章。同时需要正确明白第七号的空前灾祸是指什么说的。所有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都公认，第七号是对以小脚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权势的空前刑罚，包括七大灾难、四风大刮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正如以上经文中所说的， 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都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告成、恩门关闭之后开始吹响的。从以上第七号吹响后发生的事件和情况来看呢，第七号绝不可能在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时吹响，而必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那时查案审判结束，救赎大功告成，恩典之门关闭后，基督要脱去大祭司的衣服，穿上万王之王的王袍，从父上帝得了荣耀、国度、权柄，准备复临。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到十五节，正如基督在查案审判结束后自己所做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基督首先要倾降七灾，放任四风，刑罚以小脚为首的三合一巴比伦大臣和追随他的恶人，接着坐在父上帝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驾云降临，杀死所有罪人，并拯救一切义人，进入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一千年后在第三次降临，圣城也要永远建立在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上。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第七号吹响后的其他四件大事，显然都是指恩门关闭以后发生的事。外邦发怒，按原文和英文都是过去式，因翻译为邦国已经发怒，可以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主要是指巴比伦教会利用各邦国对上帝愚民的空前愤怒迫害。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明显是指七大灾难，启示录十五章一节和基督复临时对所有罪人的毁灭，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七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是指基督复临，圣徒被提升天后对所有灭亡罪人的定罪审判。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指基督复临，圣徒被提升天，和天父上帝救主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指借着七灾四风和基督复临时的荣光毁灭对巴比伦的败坏。当时希腊原文是 KAI， 含有接着、随后并且多种含义，为要说明另一幕地象出现，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这是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进行查案审判，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是指1844年第七号开始吹响，随后指查案审判结束后第七号开始吹响，将有七灾倾降，刑罚恶人，启示录16章17节，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指第七灾，启示录16章18节，11章14到19节。这和启示录15章5节6节论到七灾开始倾降的时间和说法相同。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并且或翻译为随后，希腊原文有此字 KAI，和上面经文中相同，也可翻译为随后，指在查案审判结束后，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是宝石，胸间束着金带，要开始倾降七灾。预言之灵教训对此预言中大事的解释， 启示录论到第七号吹响后发生的大事，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启示录11章15到18节。怀艾伦虽未提到第七号，但却解释了第七号吹响后所发生的大事，说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使徒行传3章21节，这一切荣耀的事都要集中在基督的复临上。那时那恶者长久握在手中的统治权便要被打破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以赛亚书40章5节、61章11节、28章5节。善恶之争第17章，黎明的曙光第7段。怀艾伦对接着发生的几件大事也早有清楚的解释。1849年1月5日安息圣日开始时，我们在康英岩石山和贝尔顿弟兄的家庭一同从事祈祷，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在异象中被提到至圣所，我在那里看到耶稣仍在为以色列人指基督徒代求，在他的衣服底下垂着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我看到耶稣不会离开至圣所，直到每个人的案件都已做出或者得救或者灭亡的决定，并且上帝的愤怒不可能来到，直到耶稣在至圣所中完成了他的工作，脱下他祭司的服装，穿上报仇的衣服。于是耶稣要从圣父和人中间离开，上帝不再保持缄默，却要向那些拒绝他真理的人倾降他的愤怒。我看到邦国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死人的时间是明显分开的，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米迦勒还没有站起来，并且那从未有过的艰难时日也尚未开始。邦国现在正在发怒，但当我们的大祭司在圣所里完成了他的工作之时，他将要站起来，穿上报仇的衣服，于是末了的七灾要降下来。我看到四位天使要执掌四方的风，直到耶稣在圣所中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末了的七灾要降下来。怀艾伦生活见闻录原文116到117页。若要更详细明白第七号的预言，请看路光书中对第七号的详细解释一文。若要详细了解上述七号的预言解释和奇妙应验，请看本会对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若要更详细了解上述七号的预言解释和奇妙应验，请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25到29题。关于以上所解释的内容，可详细参看以下两文。一 B087-6 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二 B087-5 因维护圣经真道，保护主的羊群。